上次说到呼延佩显睡觉的时候说了几句梦话，老贼拿跑，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。潘仁美，这个时候潘仁美一听，他把宝剑拉出来了，一条腿蹬在床上，把剑举起来，他想要杀呼延佩显。这阵儿呼延佩显已经醒了，刚才做梦他一喊潘仁美，自个儿把自个儿喊醒了。佩显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我怎么喊出声来了？潘仁美听就没有啊，他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睁开一看，他脸朝里躺着，正看见那墙上灯光照着潘仁美的影子，手里边举着宝剑。呼延佩显一看，哟，换线了，潘仁美准是听见我说话了，听见我喊老贼了，起疑心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么办，佩显躺着没动，接着又喊了第二遍。这阵儿其实喊第二遍的时候他已经醒了，他故意的假装还在那说梦话，老贼拿跑，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。潘仁美，那是我爹，你给我把他放下。老贼，你要敢害我爹，我跟你没完。潘仁美这宝剑都举起来了，听到这儿又放下了。怎么，这老贼不是指的我呀，这指谁呢？哎呀，这孩子做梦还想着救我呢，你看我差点把孩子杀了。潘仁美呀，你疑心太大了。想到这儿，潘仁美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个嘴巴子，啪。潘仁美站在床边上，把这宝剑轻轻的就入鞘了。这功夫呼延佩显一翻身，老贼你们拿跑，咣一伸腿把潘仁美给踹地下去了。哎呀，佩显呐，你怎么了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干爹啊，我做了个梦。哦，你做了个什么梦啊？我梦见呐，那北国的韩昌啊，跟咱们和平啊打大秀，后来啊说又不和了，在疆场上把你老人家给绑上了，要跑，我就急了。那韩昌长着大胡子，我看他那个样，我就喊他，我说老贼，我说你往哪跑？我说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。他说呀，你呼延佩显跟潘仁美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说潘仁美是我爹，你要敢害我爹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后来呀，我就感谢他了，让我一脚把韩昌在马上就给踹下去了，把您就给救回来了。潘仁美一听，好孩子，你没把韩昌踹下去啊，你可把我从床上给踹下来了，差点崴了我脚脖子。哎呀，摔得我挺疼哎，是吗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佩显心想，把脚脖子给你崴斜了我才高兴呢。爹呀，韩昌有大胡子吗？傻孩子，韩昌他没有大胡子，你没见过他，他是个年轻人，20多岁，还不到30呢。 啊，我今天的梦跟真事一样。
哎，做梦心头想啊，那怎么能跟真事儿一样啊？孩儿啊，天不早了，快点睡觉吧。
爹呀，
这样改名个，我不叫呼延佩显了。
嗯，
那你叫什么呀？
我叫潘佩显，我是您干爷的，我改姓得了。
哦，那好，明天那就改姓。不过现在先别改，等将来再改。
就是啊，等着将来我把姓改了，等您百年之后，我也在灵前给您打翻呀。
那好，快点睡觉吧。潘仁美上床躺下了。呼延佩显后半夜没敢睡，自个儿老嘱咐自个儿，
佩显呐，你可别再学梦话了，再学漏兜可就完蛋了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潘仁美、呼延佩显、潘龙、潘虎一起在这餐厅吃饭。潘仁美又想起昨晚佩显做梦的事来。潘龙、潘虎， 裴显昨晚上做了个梦，上前线了，梦见我被擒，他跟韩昌拼命，一脚把我从床上给踹下来。这孩子多有意思，做梦都想着这个老爹呀。嘿，你瞧你们俩怎么样，从来没想着过我，多咱你们俩能像佩贤这样想着我，你们就算是孝子了。
盘龙盘虎心想啊，这一任胡佩贤干儿子，我们哥俩算倒了血霉了，老挨训，我就不信这干的就比亲的好，没办法，忍着吧。吃完了早饭，继续到教军场操演兵马。昨个杀了个黄龙，今天谁也不敢不卯了，全到了，操练了大半天的队伍，天一过午各自回营。潘仁美一下点将台，正要带着呼延佩显潘龙潘虎要回转帅府呢，呼延佩显说了，
哎，老爹爹，我想起件事来，昨天不是把黄龙给杀了吗？他什么时候出殡呢？
哦，大概是今天过午吧。
哎，老爹爹，您这公事挺忙的，没工夫去看看，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呀，我代替您去送送灵啊，这么样他显示的大帅对将官不有点情谊吗？是不是？
潘仁美一听，哎呀，好孩子，想得周到，回头又看了看潘龙潘虎，你们两个听见没有？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看看你兄弟12岁的孩子，待人处事就比你们两个强多了，这事儿啊你们俩从来也想不起来。哼，你们也不懂这个，他想到了，你们就没想到。你们俩呀，还是那句话，蚯蚓掉在粥锅里边糊涂虫。盘龙盘虎也不言语了，心想您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糊涂虫就糊涂虫。哎，我们哥俩这糊涂啊，就算是顶了一辈子了。潘仁美是赔钱呐，你代替老爹爹送一送黄龙的灵，带几个随从跟着啊，送完了灵马上回帅府。
好吧，老爹爹，那就这么办了，那么杨振邦也跟我去吧。
胡延佩显和杨振邦另外有几个随从催马就来到了黄龙他那大营。来到营外边一打听啊，说灵车已经走了。
哎呀，奔哪个方向走了？
哎呀，可能大概是出东门了吧。
哦，走了多半天了？
走喽，哎呀，有吧那么一阵子了。
哦，那好，那咱们随后追。
胡延佩贤带着随从和杨振邦紧跟着就出了东门了。往前正走着，碰见一个拾粪的老头。胡延佩贤一带马的思想，咦，
老大爷，看见有个出殡的，在这过去吗？
老头说，啊，出殡呢，看见了。哎呦，有不少人呢，再往前走不远那有个树林嘛，不是，我看他们把那个灵啊都那个抬到那树林子里头去了。
胡延佩贤一听，
哦，谢谢您了啊，老大爷，回见。
骑着马也来到树林之外，到树林子外边，胡延佩贤杨振邦几个随从都下了马，透过树林子往里边一瞧，这是冬天，树叶都掉光了，能看得清楚点，看见里边有许多人忙忙乱乱的，可能是正在埋棺材的吧。胡延佩显把马拴在靠道边的树上，告诉几个随从把马都拴在这儿，你们几个都别进去，在这等着我，我自个进去，我先看看。杨叔叔，你也在这等着我啊。
杨振邦说，佩显呐，你自个进去别出事啊。
没事没事，我到里边瞧，有事呀我在喊你啊，你家这能听得着啊。
胡延佩显轻轻地走进了树林，越走离这帮人越近。胡延佩显看清楚了，哦，感情这新坟呐已经都立起来了，坟头上压着纸钱，这坟前边立了一个石碑，碑上面刻着字，大将黄龙之墓。在坟的前边有一张石桌子，石桌子周围坐了一圈人，是陈林、柴干、郎前、郎万、王忠、冯孝，还有黄旭。另外的人呢，就是随从的这些校尉们，一共有20来位。石桌子上边摆着几碟的菜，还有两坛子酒，几个人端着大碗正在那喝酒呢。胡延佩显的个小啊，找了一棵大树贴着这树啊就站这儿了，他一站这儿整个身子让树全挡上了，他想听听这几个人在这说什么。
就听黄龙的兄弟黄旭说话：“
诸位，我大哥的家没在这儿，今天大伙帮忙送灵，我先谢谢大家了。”
哎，黄旭啊，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？咱们是谁跟谁呀？怎么说这话呀？
黄旭伸手端起一碗酒：“来吧，我们今天不分彼此，今天我黄旭有些话要跟大伙说说，如果在其位的能保证咱们的话今儿走不了嘴，就请把这碗酒干了。”“
好，干干，来干干干，啪啪啪，
酒都干了。今儿个咱们在这说的话，谁要敢透露出去，谁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。
对，谁也不能往外说。”
黄旭端着酒碗还没等说话呢，
又哭了。“
哎，黄旭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别哭了，大哥已经死了，你哭也没用了，还哭干什么？”“
我不是哭别的，我哭我大哥死的委屈，为大将者难免一死，俗话说瓦罐不离金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，可我大哥要是死在阵前的话，他死的值个儿，就因为误了三宝把脑袋给砍下来，死的也太窝囊了。我现在不恨别人，我就恨潘仁美，他呀，他妈没良心。他那次在幽州城外边那一战，要不是我大哥救了他，他现在还能做元帅吗？他还能在那点将台上坐着吗？他的骨头肉早都喂老过了他，可今天就因为耽误了这三毛，前情都不念了。潘仁美，我今儿个才认识你，这是个狼啊，这是狼啊，他跟咱们人不一样啊，他早晚得报应。人家老杨就怎么的了啊？让他害得不够苦的吗？杨七郎射死就白射死了啊，老令公毙死就白毙死了，杨六郎也不知哪去了，金鞭王愣说压粮运草回不来了，你瞧着吧，他止不住给弄什么地方去了，止不住这耍的什么鬼八卦的，哼，他早晚得报应。旁边陈林说：“
哎，黄旭黄旭黄旭，今儿你心情不好，我知道你想你大哥，你想我们也想，在这出出气可以，这番话可不能跟外人讲啊，这要传到潘元帅的耳朵里头，可没你的好。”“
没我的好怎么样？”“
没我的好，
他潘仁美这听着能怎么的？大不了把我脑子也砍下来，我跟我大哥一块去。”“
哎，你怎么净说傻话呀？今天呢，我跟你说吧，这潘元帅也是有点没办法，你没看见吗？那钦差大臣在旁边坐着呢，潘元帅如果要是把黄龙饶了，这不显得他那军纪不严明吗？如果要不是钦差大臣在这儿啊，我看呢他不能杀黄龙。”
旁边柴干说话了：“
哦，就为了怕减低自个儿的威风，拿自己的大将性命给自个儿垫脚板啊？他平常说有爱将之体吗？那都是放屁呀。”“
哎，咱们今儿个不谈这行不行啊？不谈这个行不行？”
柴干说：“咱们今儿个非谈这个不可，就谈这个。他潘仁美平常够霸道的了，他想杀谁就杀谁，他想害谁就害谁，我们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怎么的，今儿个片野荒郊，四面是树，守着新坟，咱们都是自己的人，在一块骂潘仁美骂。”
黄旭说：“对，我带头骂
潘仁美，他是衣冠禽兽。”
陈林说：“啊，别别别别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要疯啊？咱们大伙啊，可别这么一块骂潘仁美。俗话说，这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，路上说话道旁有人听呢。你万一让谁给听着，传到耳朵里边去，这不好。”“
没事，这没人能听着。”
陈林说：“我上四周看看啊，我看看有人没人。”柴干说：“你用不着找，没有人，就是有人听着也不要紧。今儿个谁要听着咱们在这说话，让咱们发现了，咱马上把他提了过来，摁到坟头前面，把他宰了，给黄龙大哥祭灵。”呼延佩贤在树后边一听：“哎呀，这家伙真厉害呀！”就听那几位又有人说话：“
哎，
你还别说啊，那小钦差啊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还真不错，真能给黄龙大哥还讲讲情，做到这点就不简单。
陈林说，你说那个小钦差不错呀，你知道那个钦差跟潘元帅他们俩什么关系吗？
什么关系？
嘿，那个钦差啊，那是潘元帅的干儿子，帅府里边把消息都传出来了，人家认了干亲了。
黄旭说，怎么是他干儿子？
哦，那钦差他看潘仁美哪好？
哪好？
潘仁美有兵权有势力，又是皇亲国戚，这是认个干亲，那腰杆子不硬吗？啊，
哎呀，这么点小孩才懂得这个。
嗨，别看孩子小心大，不懂这个能当钦差大臣吗？啊，原来我听说呼延佩显，我还以为是呼延赞的儿子呢，闹了半天还不是。哼，也不知道哪蹦出那么个小玩意儿，你别说，小机灵鬼谁也不敢惹他。
哎，我说那呼延赞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也不知道。
我听说呀，让潘仁美给害了。
有证据吗？
证据？
证据咱们倒是没看着啊，
听人说给大卸八块了。
是吗？
够狠的。
那感情潘仁美要说做什么事那都断子绝孙
啊。我说咱们联名上东京告潘仁美行不行？
上哪？
上东京？
上东京告潘仁美啊？
哼，皇上是他的姑爷，你告他老丈人，那能行吗？
那没准啊，
万岁救星龙颜端正。
那行行行行行，咱们呢别找那些麻烦。
哎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找钦差告他一状。
你糊涂了，
那钦差是他干儿子，你告他干爹他能行吗？
哼，哎呀，这个小钦差也不是个好东西啊，这么点没学会别的，先学会这套攀高枝拍马屁。哼，我他妈要有这儿子，我狠狠地揍他一顿。
得了得了，你要有这儿子能当钦差大臣呢，你更当宝贝了。
哼，我才不能呢。
正说到这儿的功夫，胡延佩贤在树后边听到这儿，心中暗想，看来潘仁美是作恶多端，引起了众怒了，到时候了。他又打树后边出来了，溜溜达达的冲着这些人走过来了，来到跟前一报外，
九位都在这呢，我来晚了一步，没赶个兄弟啊，很抱歉呐、啊。九位都在喝酒呢。
这几位一看是呼延佩显，脸都吓白了。
钦差大人您好，钦差大人，给钦差大人见礼，您来了
啊，你们都就都坐下坐下。
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用眼睛说话，那意思是说，哎呀，咱们刚才说那话他听着没有？要让他听着那可麻烦了。
黄旭在旁边问了一句，
哎，钦差大人，您刚到吗？
我早到了。
啊，早到了？
哦，您早就来了
啊？我早就来了，我在那边站了一回，在那听了一回你们说话。
嗯，黄旭心想，坏了，我们这几个人都好不了了。
钦差，您听我们说什么？
我没听见你们说别的，我就听你们骂潘仁美，再就听你们骂我，别的我倒没听着。
陈林在旁边一听，赶忙过来啊，钦差啊，我们今儿个喝了点酒，这是这个酒后失言呐、啊，您多原谅啊，您可千千万万别跟潘元帅说，这要跟潘元帅一说，这事可就大事了。
嘿嘿嘿，哎呀，我听你们众位这一说话呀，我想起个故事来呀。我呀在东京的时候啊，我们小孩啊常讲这个故事，就有一帮老兄啊坐在一块啊，在那研究睡，都说这个猫啊太厉害了，老欺负老兄。有一个老兄就说了，就我们的赶明哥呀，给那猫脖子上啊挂个铃铛，等他往哪一走，铃铛那么一响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些个老兄啊都出来，所有的老兄都出来，把这猫啊一块摇起他。大伙都说好好，就这么办了。后来谁给这猫脖子上去挂铃铛呢？这些个老兄谁也不敢去。结果呢跟没研究一样，这猫呢照样还吸老兄。 你们说这故事有意思没意思呀？
这几位将官一听啊，
嗯，
我们全成耗子了。陈琳说，小钦差，您说这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说呀，你们虽然身为边关大将，却一个个胆小如鼠。
大伙一听，哎呦，
钦差，
那我们胆儿大的怎么办呢？
胆大的怎么办？你们刚才敢骂潘云梅，为什么不敢把潘云梅抓起来？
几位将官一听，嗯，这小孩说的这话是真话是假话？是不是来试探我们的？
钦差，那潘元帅有兵权，我们怎么敢抓呀？
哼，他有兵权你们不敢抓，我问你，要是别人带头抓他，你们敢不敢跟着？
啊，跟着？
钦差，您是开玩笑吧？
怎么开玩笑啊？真的？
那谁带头？
我带头。
你带头？钦差，您是潘元帅的干儿子，您，我告诉你，
我是他干儿子，我是他活祖宗，这回我就去抓他来的。告诉你们，我看你们诸位啊，心地都挺善良，都是好人。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，我爹是金边王霍元斋，被潘英美大卸八块，埋在陈家谷了。杨六郎在东京汴梁把潘英美已经给告下来了。皇上怕引起边庆动乱，所以才派我到这里来犒赏先君。犒赏先君那是虚的，拿潘英美是实的。
大伙一听，啊，这是真的吗？
陈林先生，你和杨六郎是不是好朋友？杨六郎来的时候都跟我说了，说必要的时候要你帮我忙，你敢不敢帮我这个忙？
陈林差官一听，啊，哎呦，那如果这要是真的话，您是奉旨来拿潘红的吗？啊，要真是奉旨来拿潘红，这个忙我们敢帮。
好，
胡延佩贤冲着树林外边喊了一声，杨振邦你快进来。杨振邦又打外边进来，他从杨振邦身上把杨振邦带的那道圣旨拿出来了，当众给他们把圣旨一读。大伙一听啊，真是来拿潘仁美的。
哎呀，潘仁美呀，你也有今天呐。
钦差，您怎么拿潘仁美？您说吧。
我怎么拿潘仁美啊？这个还得靠大伙帮忙。
您说吧，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
我问你们，你们是真心呢还是假心吧？
黄旭听到这一伸手，苍狼从腰中把宝剑抽出来，照着旁边一棵小树，咔，挥剑斩断。看见没有？真心假心就看这个，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谁要有三心二意，就像这树一样，让他伸手一冲。
胡延佩显说，好，我原来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拿潘延美，现在可以了，我们完全可以拿他了。不过我们大伙也得小心点。
陈林说，是啊，钦差呀，您可不知道啊，这边关众将里边有他不少的亲信呐，尤其是还有他儿子潘龙潘虎。
胡延佩先生，我有计策。不要紧，咱们呢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要是如果难的话咱们再这么办，这么办实在不行你们那么办我那么办，咱们最后咱们结果是这么办，早早晚晚得把他抓住，你们说行不行？
大伙一听，好嘞，就听您的。
就这样，胡延佩显回来了，一见潘仁美，爹呀，我借着救您的机会呀，我了解一下将官呐对您的反应，大伙呀还都挺怕你呀。
潘仁美一听，呵呵呵，他不是怕我呀，他是怕我的兵权。
啥叫兵权呢？
兵权，看见我那点将台桌子上面那溜令箭了吗？那就是兵权。
哦，那个玩意谁都怕他吗？
那是吧，令箭到你手里别人也怕你。
爹呀，我一个小孩子你还怕我？我不信。
不在那个，
你有兵权，他就怕你。
哎，那等明天我也摆弄摆弄那玩意行不行啊？我也拿令箭，别人都听我的吗？
那可不。那好，明天操练人马的时候，我就让你试掌一下兵权，让你知道知道这权力的厉害，将来好带兵打仗啊。为父还指着你呢。
好吧，那梅哥咱们歇歇。
转过天来，来到教训场点将台上，潘仁美还真向大伙宣布了，今天诸位将官要听钦差大臣的调遣，钦差要誓演三军呐。
众将官一听，好吧，今儿个听钦差的。潘仁美把座让给胡延佩显了，胡延佩显坐正当间了，潘仁美在旁边，意思是帮着他指挥。胡延佩显伸手把令箭拿起来，哎呀，这玩意我看好像在东京汴梁我们小孩玩的小花柜一样。
哎，这是金皮大令，怎么能当成玩物呢？
就这玩意说话就好使吗？
好使，你就说吧。
好，胡延佩贤把令箭手中一举，潘龙潘虎听令。潘龙潘虎一听，哎呀，第一个先派我们哥俩，
魔将哉，
马上过来，我给你一击大令，命你两个人各带20名兵卒到东门西门去观察敌情，不得有误。
得令。
潘龙潘虎心想，哪儿的事啊，这是北国兵没来，我们去观察美门的敌情啊，走吧。不走不行，怕自个儿爹爹说我们俩呀。两个人接令走了，潘仁美告诉胡延佩贤，孩儿啊，给兵给的太少了，20个人啊，给太小了。好，那下回我多给点。我说老人家，这玩意对您好使不好使？
对我呀，当然好使啊，
令重如山嘛。啊，对您也好使呀。那好，胡延佩贤又拿起这令箭来，绑扶手听令。两边绑扶手过来，再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。